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历代志下十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历代志下十三章十三节，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五十万。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势，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势，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势。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妾十四个，生了二十二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义多的传上。阿们。好，我们读经到此。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安息日查考的题目，爱城之战的醒思。我们一样请先翻开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我们一样先来看第六节到第七节。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小弟来念。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爱城之战的醒思，我们有讲到神将这个迦南地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过程，并不是每一场战役都是大大得胜。他们第一场战役是耶利哥的战役，他们靠着神赢过了，但是第二场就是爱城的战役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打输了。所以在这里看到约书亚他在神的面前非常的悲哀。那么我们早上有说，为什么神的选民会输掉了这一场战争呢？这不是神的应许吗？早上有说为什么他们会输掉爱城之战，有提出三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他们失去警醒的心，第二个，因为他们不圣洁，最后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受了牵累。那么当然我们有讲这个前一次的成功不代表我们下一次就成功，但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前一次如果是失败的，不代表我们一生就会永远失败，不代表我们注定就失败。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就是如果失败已经发生了，困难已经出现了，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们已经面对了失败，已经面对了挫折，应该要怎么面对。我们提出几点。第一点，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找原因。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节，小弟再把它念一次。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我们在第五节以后看到，当他们听到了战败的消息以后，约书亚的第一个反应 是跟这些领导者一起在神的面前找原因啊。有时候我们遇到生命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更加的寻求神。为什么呢？有一些人遇到困境，我们每一个人这个遇到压力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小弟也曾经在帮我们大专生上课，那我就问他们说，那我们一般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有些人就讲，我会听音乐，有些人就讲，我会去跑步，有一些人讲，我会去睡一场觉，睡一场觉，希望起来就没事了。那么但是有一些人选择是比较负面的，当他遇到生命中的挫折跟失败的时候，我们讲他就万天万地万北部万把人，从头到尾就是太多的责怪，从天怨到地，怨到身边的人，就是不会去检讨他自己。那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当他遇到生命中失败的时候，他并没有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咒骂神，责怪神，责怪谁谁谁。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会发现，有一些人只要有这个困难发生就开始找战犯，对不对？遇到困难了，来赶快抓一个人出来，抓一个人出来负责，找战犯，然后把全部的事情都推给他，做你的白手套，没事，我们都是干净的。我们今天如果遇到生命当中的困难，我们应该要在困境当中更加寻求神。其实我们会发现，生命中的困境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了。好，我们来看，这里要做个记号，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5章。如果我们遇到困境，我们懂得在神的面前寻求，神会给我们方向。创世纪的25章，我们来看21节到23节。这里遇到了，这里记载了一个女子，她也遇到了一个困境，就是利百加。创世纪25章的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22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本来不能生，他的先生替他祷告以后，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让他怀孕。只不过这一怀孕是双胞胎啦。当然这个小弟没有怀孕过，未来也不会有机会。但是如果呢，我们看到一些怀孕的姐妹，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其实会经历很多的一种痛苦。本来喜欢吃的东西会改变，可能呢睡觉有的会睡不好，有些很痛苦。这个如果请我们怀孕的姐妹分享，应该就可以分享更多。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利百加她也是一样很痛苦啊，在22节他就说，因为孩子在肚子里面一直在打架，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很痛苦，那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到底这个？但是我们看到他发生这个问题以后，他并没有去责怪身边的人。有一些人怀孕呢，肚子不舒服啊，他会去骂他的先生，就会都是你啦，这个先生就要平安摸摸的干卡乖哦。那这个利百加他没有，他就怎么样？这里选择他就去求问神，然后神就跟他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将来有两个国家在你的这个肚子里面会出来啦，所以他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生命中遇到困境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有神特别的美意。我们要懂得跪在神的面前来寻求，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今天遇到这个困境，神会告诉我们。小弟记得我这个刚读大学的时候啊，这个住北部，刚好这个考试啊，就后来到了南部啊去读书，到高雄读书啊。那时候住在这个教会的小屋里面，那刚进这个宿舍啊，在教会里面，哇， 一开始哈，这个学长啊，我们是南小屋，哇，学长都很照顾我们啊。我就因为一开始我们进去也都跟这些学长相处得很好。但是啊，过没有多久以后，大概差不多三四个礼拜以后，我就感觉到怪怪的，因为这些学长开始联合起来排挤我、霸凌我，我就很难过。你看我们这个身处无害的脸，对不对？我想说，我刚到这个小屋啊，然后为什么现在本来大家都会打招呼，后来大家都好像不太理我，都对我那个结石脸啊，我那个看到我都脸臭臭的，也不想，也给塞饼听得懂啊，就是这个也是好像不太想理我。我就后来因为我上学前跟回来我都会祷告，后来我就跑到那个宗教教育的那个教室，他们有跪垫，我就跪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为什么我到了教会的小屋以后，为什么那个学长都排挤我，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一开始都觉得很难过。后来啊，在祷告当中，我本来以为都是别人的问题，后来在祷告当中我发现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个有时候坐地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刚到这个小屋的时候，我们这个以前在你遇到人有时候尤其在这个比较都市的地方，你都会夹后累嘛，因为看到就学长怎么样，学长怎么样，然后进人家房间门都会先敲门，叩叩叩，人家说可以才进去，我都一开始都很有礼貌。那个学长呢都不太适应啊，说你不用这么有礼貌啦，那个当朋友就好。然后后来我就礼貌了两个礼拜以后就说好，那就当朋友。所以我就开始以前的那个交朋友的模式就是用抢的啦，就是看到那个学长在打电脑，我就说怎么那么弱，然后就一直呛他们，一直对他们很没有礼貌。这个学长就感觉奇怪，那个落差怎么那么大，两个礼拜前这个是学长学长学长，结果后来两个礼拜后是这个很没有礼貌的这种反应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以前这个小弟读这个男生比较多的学校啦，然后这个男生之间嘛，就是高中我都是这样呛来呛去啊，然后就觉得这样大家增进感情嘛。那我想说现在上大学以后都是男生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我期待我呛他的时候他会呛回来，这样大家感情很好，却不知人家不熟悉你这一套这个相处的方式啊，人家只觉得你这个学弟很没有礼貌。所以小弟就在这一次的祷告当中发现说，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一开始觉得怎么人家都排挤我，其实后来发现说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个先讲一下，后来我们就成为好朋友，要补充一下，不然有些人想传道你后来是不是悲惨的过四年，我说没有，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呢？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33章，耶利米书的33章，我们来看第2节到第3节。这里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书33章第2节，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第3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个时候的耶利米遇到人生当中很大的困境，神特别跟耶利米讲，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然后怎么样，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当我们今天遇到人生当中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要只会责怪身边的人。如果你选择跟约书亚一样，你选择跟利百加一样，我们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这个原因，圣经神这样的应允我们，我们向他祷告，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会将我们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他们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以后，他们就知道原来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上午分享的有人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被牵累了，我们也失去了警醒的心。那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 记得遇到生命中困境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小弟常常觉得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世代呢，我们常常会培养这个孩子的竞争力我们希望他在以后出社会以后是一个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要吃太多的苦。可是小弟觉得比起培养竞争力我们更加要培养孩子的是那个忍受挫折的能力我们有一些人他的一生被人定义是这个人生胜利组可是我们知道这种人呢，他通常生命当中有一个隐忧，就是他不太会面对生命当中的挫折，因为他以前都是稍微拼一下下他就很顺利了。可是现在遇到了生命当中的一些挫折，其实你生命中的成绩再好，考试的成绩再好，不代表你都不会遇到困难。你将来在可能交往的过程在婚姻的过程会不会遇到困难？你在出社会的过程会不会遇到困难？你的家庭如果有长辈身体不好，你会不会遇到困难？其实我们的生命中会有太多太多的挫折，不是你的智商可以去解决的所以我们去培养孩子的竞争力，倒不如我们要更多的时间去栽培他忍受挫折的能力，培养他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困境不然有些人这个你看他成绩都很好，然后结果呢遇到困难他就选择什么，有一些人会选择伤害自己，有些人会选择很不好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教导他说我应该要怎么做。以前他受了教导就是说你好好读书就好所以小弟觉得这是一个危机你如果只把你家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只要读书就好，哇，你这个孩子将来可能会有很大的挫折你要从这个，我们说要从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去培养他。人的一生不是只有读书而已小弟以前小时候这个我爸爸就常常就说你不要成为生活什么吃就是说这个好像你好像只会什么都不会做要去做一点点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一定会遇到挫折，就好像约书亚一样，他已经尽力了，他可是他是还有做不好的地方，怎么办？他不是说这我就放弃了，没有，他跪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讲这个如何面对失败，爱城之战的醒思，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寻求那再来呢，第二点，除了你要在神的面前寻求以外，要怎么样去面对生命当中的失败？第二点就是我们说要有调整的能力当我们今天呢跪在神的面前以后，我们知道了一个可以去改变的方向，我们就要懂得调整我们来看看回来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约书亚记七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当他们在神面前来恳求以后呢，神就告诉他们要怎么解决约书亚记七章的十二节因此这也是神回应约书亚的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神就跟他们讲这个原因，告诉他们你们要调整，有些东西要除掉。那么这个以色列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们怎么选择？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六节，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孽怒。好，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到后来呢，他们知道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他们就照他应得的施加在他的身上，然后把这个该灭的东西把它灭掉。从这里我们看到人有时候会做错事情，但是要记得人生要有调整的能力。所以我们讲上一次成功不代表你下一次一定会成功，同样的道理，你上一次失败不代表你的一生就永远失败，不代表你下一次就失败。我们如果可以跪在神的面前找那个原因，神告诉我们怎么解决以后，如果我们有调整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走向成功的道路我们最忌讳的就是什么我们不要矮傲啦有一些人就是打死不认错可能那个脸皮 拉不下来。小弟常常会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坐计程车包车从高雄要到台中，到了台中以后那个计程车司机没有下那个交流道，对不对？这时候怎么办？你会跟那个问司机大哥说，问讲，大哥你忘记下交流道了呢？这正常的人应该怎么样？好，我下一个交流道怎么样？赶快下，有没有谁反逃？赶快回来，对不对？你如果遇到那个司机说，我老司机呢，你别跟我讲，绕一圈也会回来台中啊。我说，这个我们就要赶快要学车，遇到了这个怪怪的人。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认错调整的能力啊。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第八章。耶利米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耶利米书的第八章四到五节，小弟来念第四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第五节，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很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其实在耶利米的时代，神不断的透过先知跟他们讲，如果你今天跌倒怎么办？爬起来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大家大部分人在座，我们都会走路。如果等一下走路走一走你跌倒了怎么办？就爬起来就好了。如果今天小弟在台上讲道，然后等一下下台的时候因为楼梯不准，摔倒了，然后你就看到我瘫在那里很像一头马蹄。你说传道你在那里干嘛？我说我跌倒了。你为什么不要爬起来？我跌倒了。你为什么我跌倒了你就瘫在那里了？正常没有人会这样。如果我真的这样，应该要去看个医生要帮传道祷告，说这个传道怪怪的，这个为什么跌倒了不要爬起来呢？如果我们今天走错路了，这里告诉我们，那你就回头嘛。那可是神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民为什么很久被盗，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一直硬凹，一直不愿意去承认说我做错了。其实我们的人生要懂得去承认错误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这个闽南语就是这样，小弟也分享过，神灵怕够有时扯卡波打扯下人无。同样的道理，再厉害的人有时候都会做错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偶尔可能会被过犯所胜，或是做错事，谁没有过？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有调整的能力。做错了怎么办？承认调整就对了，不要硬凹，硬凹下去不好看，而且越凹会走越远。我们说如果你开车错过交流道，你不要硬凹，越凹会走越远。你想说没关系啦，传道反正我绕一圈还是会回来，你如果开到那边遇到花莲在修路，你也回不来，你还是要，你只是绕了更大圈啦。所以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就是有调整的能力啊。我们看回来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神指示他们以后呢，他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的后半段。他们最后调整过来有没有成功？其实是有的。二十二节后半段，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当他们今天调整过来以后，他们把该灭的物给灭掉，后来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真的就打赢了这个爱城之战。所以我们讲你上一次成功不代表你下一次一定成功，可同样的道理，你上一次失败不代表你的一生就会永远失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找到原因，跪在神的面前祈求，我们有调整的能力，我们的人生会越来越好。最怕就是你在那边死不认错，在那边硬凹，人难免可能都会犯错了。好像我们如果今天台北教会有很多诗班，如果我们今天献诗的时候，有没有人可能偶尔会放炮？有没有人有可能会唱走音？有可能啊。但是 你不要切记。我记得以前在这个诗班的时候，那指挥就说，如果有人唱错怎么办？唱错了继续唱啊，对不对？你不要有人唱错然后大家那边一直笑，哈哈哈，你唱错你继续唱，没有人知道啦，真的啦，你们自己知道而已，没有人会知道你们唱错，人家会以为说，哦，你们是特别的安排，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如果自己在那边笑，哇，笑到没有办法唱，人家知道，哦，你唱错了。我记得以前当兵的时候，那个新训哦，最后要跑那个单兵战斗教练嘛，单战哦，要背那个拔草测风向，然后什么什么，那个时候班长哦就教我们，因为最后要建测了嘛，哦，还有建测官，他就说，你们哦明天就要建测了，记得如果明天这个单战背错的话怎么办？会不会背错？有可能背错。他说背错的时候继续更大声的背哦，你们不要停，这样他们也不敢抓你哦。意思就是你就是继续就对了啦，你不要在那边哦，好像哇，这哦搞得好像全世界都要知道哈。所以今天我们哦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层面都是这样，我们要有调整的能力。你不要不承认，再来，你不要卡在那边不前进。每一个人哦在服事上都可能遇到困境，可是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哦，这个先知。他神跟他讲了一段话，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方向。耶利米书的15章，我们来看18节。我们说调整的能力很重要。耶利米书15章18节到19节，耶利米书15章18节，这里是先知在服事上态度的偏差。18节，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19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肯归向他们。我们在如果从15节以后看到，这个耶利米先知其实他也蛮难过的，因为他说，别人在快乐 happy 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去，那你的旨意呢，我也用力的传，但是为什么现在我这么的痛苦？所以呢，18节就说，那难道神啊，你待我有诡诈吗？难道你骗我吗？好像流干的河道一样，这个一开始有水，后来没有水，你是不是诈骗集团？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你知道神怎么回应他吗？19节，神跟他说，你若归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先知的要求，对于他工人的要求，就是你今天有偏差以后，你要懂得去调整自己，你才有办法继续站在服事的道路上。那耶利米有没有后来继续做先知？有，因为他调整过来。他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调整过来，他一直去责怪神，那他没有办法继续当先知。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什么道路上，难免走错路，难免遇到挫折，但是记得我们要有调整的能力，不要一直陷在那一些很不好的情绪里面，不要一直陷在那一些让我们止步不前的状态之下。走错路的时候记得调整过来，走回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遇到爱城的失败呢，他们做了在神的面前寻求以后呢，他们有调整的能力。好，再来第三点，我们从爱城之战的醒思，神要教导我们什么？他们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呢，神怎么带领他们？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要懂得全力以赴啊。他们本来是轻敌，神叫他们要全力以赴。我们看回来这个约书亚记第8章第1节，约书亚记的第8章第1节，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我们知道早上有查考，他们这个以色列民呢，本来攻取爱城的时候他们派了多少的人？他们只派了3000个人。那以人数的对比来讲，这个如果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 他们大概有60万的大军啊。所以在这一次呢，神特别跟约书亚讲，好，这一次哦，你们派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对比一些以色列当中的战争，我们会发现神每一次的教导都不一样，并不是每一次兵都要多。一般来讲，这个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想说那个人越多越好。我们看到那个在基甸，神带领这个基甸出去打米甸人的时候，本来有很多的人，神让他们慢慢减到剩300个精兵。可是在这里呢，神用了另一个方法，神跟约书亚讲，这一次你要全部的人都一起上。那这里在教导百姓们什么事情呢？就是叫他们要学习全心全意尽力全力以赴的这种侍奉。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的22章，我们来看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的22章36节到37节，36节，有人问耶稣律法，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好，这里我们看到神怎么回应这个问律法的人，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意思最简单来讲，就是用我们的全部来做好生命中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圣功小事啊，没什么，我们就太轻易的去对待这些事，可是就可能因此造成亏损，因为你觉得这个我以前那么忙，这个小咖小咖没事。主耶稣不要我们在侍奉当中有这种态度。以前这个小弟在有一次这个读书的时候，看到一本漫画，这个不能打广告哈，这个什么寿司啊，这是在做寿司的一个漫画啊。我记得那个主角他有一次卷了很多的，接到一个订单然后再卷日本寿司啊，然后刚好里面要加一个类似紫蔬菜啊，然后他这个因为要卷了好几百卷啊，100卷吧，然后他其中呢，拿到了一卷 Lanky 有点枯萎的，本来不能用，他想说算了啦，没关系啦，就包在里面。哇，结果漫画这样演那个老师傅看到就打他说，什么菜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这个说没有啊，这只是100条当中的一条。这个老师傅怎么跟他讲，没有错，对你来讲是100条当中的一条，可是对吃到这一卷寿司的人，那个就是唯一的一条。所以今天我们在做圣功的时候，你不要想说这个只是我做众多圣功当中的一件，没有错，可能对你来讲那是众多当中的一件，可是对当事人来讲那个就是唯一的一件。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当中，我们要学习去每一件事情都要很用心的对待，你不要想说这个没有关系。小弟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们这个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会外出去实习，然后去访问不同的教会。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访问到一间教会，哇，这间教会这个哇，很感动。我们在很远的车子还没开到山上以前，我们就听到小朋友列队唱我们欢迎你，哇，这样唱了20分钟，因为我们分两队你知道吗，哇，他们就这样一直唱。然后到了这个会堂里面，其实我在一路上的时候就想，有时候我看到这种接待的规格，我就想这个可能我们自己在想，可能是因为今天神学院要来访问，所以他们好像很认真接待，会不会有落差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接待我们的那个执事他就这样子讲，感谢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规格我们都是一味的款待，不是只有吃一个口味啦，就是都是一样，今天你不管是什么人来，我们都是这种规格的款待。小弟那时候就也很感动，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教会接待会看人呢，这个人赶快上好的东西摆出来，这个人来了，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只有一杯凉水当然我们说你要完全都一样，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细节会有一点调整，但是不管怎么样，重点是我们的那个心态， 你不要说哇，我今天哦接待很多团的啦，你这台哦这个哎没钱没事哦弱势的哎我这个随随便便哎，神不要我们这种侍奉的这种心智啊，我们自己在讲道一样啊，我们这个以前的这个师长也教我们哎，他不管到哪里哈、哦，三个人的、一百个人、五百个人、一千个人，都是要用同样的态度在准备哦这个道理哦，我们站在圣工的行列上就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在啊、这个服事上呢，哎、我们说、哦、爱城之战的醒思，神也教导他们、哦、每一个侍奉都要尽心尽力、哦、那么讲第四点，我们也看到神、哦、很特别的一个教导、哦、除了全力以赴以外，神教他们、哦、要善用智慧、啊、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第二节，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二节，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第二节啊、二节，神除了叫他们要全力以赴以外呢，我们看到第二节，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暗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哎，在这里、哦、神叫他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说你这次打仗你要设下伏兵。所以呢，后来我们在第三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我们就看到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哦、他们有六十万的大军、哦、他其中就安排了三万个人来做伏兵、哦、然后三万人当中的五千个人在城的西边埋伏、哦、他们有用智慧、哦、约书亚基他们打败的时候，他就假装被打败了，所以我就赶快跑跑跑跑，敌人就全部冲出来要追他们，结果这些伏兵就怎么样，跑进去城里面 就放火，然后 就给他们烧城，所以然后约书亚再杀回来，我、哦、看得很精彩，回马枪里应外合就把他们给歼灭了。我们看到在这里其实神有他的能力，直接、哦、那个天使可以杀十八万五千人，这算什么？可是神也常常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善用属灵的智慧，我们要善用智慧。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常常有这种战争当中的智慧，如果以后我们 有空可以去查、哦、这个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背水一战、哦、这个是从这个韩信这个很厉害的，他用三万人打赢二十万人，这个叫井陉之战，有后以空、哦、我们去查，他真的也是 很厉害的，也是假装有伏兵然后怎么样佯败，哇，这真的是、哦、所以我们从生活当中的每 很多个层面、哦、圣经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不管我们在做事工还是在对外的这个布道，全部都是一样。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耶神的面前。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四章的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在这两节都强调智慧的重要性，不管是对内的圣工或是对外的进对应退，圣经都勉励我们要懂得善用智慧，不要傻傻的。所以我们早期这个前辈有流传下一句话，这个听这个版本是我们有一个神学生出院前问了当时的院长谢顺当长老，然后就说、哎、我们出去注目有没有要注意的、啊、这个长老就跟他讲，可能我们有听过，他说体勿修修慢用手去退，就是说铁块很烫的时候你不要用手去拿、啊、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解决事情有时候你不要很重要，有的时候时机问题，有时候方法问题，你要拿一个很快的很烫的铁块怎么拿，你现在直接拿你会伤到自己啊，教会有时候棘手的问题你直接去你会伤到自己，你可以用工具，你可以等时间，有很多的方式。所以以前小弟神学院的时候、哎、那个师长就分享、哦、哇，我们要懂得用智慧、哎、说有一次啊，那个某个传道牧会的时候，哇，有一个教会里面那个长辈、哦哎、我们长辈有好有很好的表现、啊、但是有的长辈也是、哎、比较难沟通、啊、那个长辈那个长辈刚好属于不好沟通然后脾气暴躁的、哦、你只要他在教会里面造成困扰、哦、你跟他讲、哦、哇不会跌倒，或者他一直、哦、这个骂你啊，哎，那这个注目传道就很聪明、哦、他这个长辈有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直接跟他讲，他去找这个长辈的孙子讲，哎，你的阿公哦，可不可以请他怎么样？哦，那个阿公听孙子的话呢，那孙子去骂阿公，阿公你在教会里面不要这样。啊，阿公哦，给嘴变阿嘴，那不敢讲啊、哦。你看，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哦、做事情 有很多的方法啦，不要只是这样，西边边哎边边就一定要这样子做。你看，在神教导约书亚要用智慧，那你说我就是没有智慧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要求啊。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如果我们觉得智慧不够，哇，这就是要求智慧了哈。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记得，如果你觉得你在处理事情上面奇怪，为什么别人处理都没事，我处理每次都是一堆鞭炮声，那你就要想一想，可能我要求更多的智慧。为什么别人讲都没事，为什么我讲的时候都反弹那么大？有时候是我们方法的问题，智慧不够。所以哈，圣经勉励我们要懂得求智慧。那么最后我们要来思考一件事情，请问在这当中，爱城之战的醒狮亚干他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我们知道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请问他最后到底得到了什么？我们来看亚干最后，好，我们来看看回来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先看亚干他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呢？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败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我们首先看到亚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他带给身边的人什么？第一件，他连累了周围的百姓。再来，对他的家人来讲有好处吗？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二节，亚干的家人得到了什么？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二十四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他的家人得到了什么？死路一条，被他给连累了。所以我们看到，你今天如果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其实不会有什么好处，你会害到你身边的人。所以有的人在说这个人说生鸡能磨，下一句就看怕那放鸡晒乌啊，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对我们有所注意啊，这个带给我们的都是一些不好的好处。其实亚干有没有机会？神给亚干有机会悔改，但他没有把握机会，他的下场不是注定的。在第七章的十三节，那个时候神就叫约书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明天我们要抽签，就是给亚干第一个机会了，但是他都没有承认。再来呢，十六节到十八节，后来抽签不是一次就抽到，是一个一个抽，抽到了这个宗族，抽到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总共有四次的机会。可是我们看到亚干都没有把握机会，所以他最后害死了他自己，也害死了他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讲，我们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生命应该要抓住那个重点，不要去抓那些不该抓的，你会害死自己，也会连累到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讲，离神越近，我们的人生就越成功，离神越远，我们的生命就会越失败。所以爱城之战的醒狮，上一次成功不代表这一次就成功，我们要懂得谨慎，要分别，要成为带福气给别人。我们下午讲，上一次失败不代表你的人生就会永远失败，要记得 跪在神的面前，找出原因，善用智慧，全力以赴，我们必能迈向胜利。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下午的分享到这边。